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09面，第709页。第一行看起，课题，根二佛光，分四段，第一段，心一，光中化佛，请看经文，夜夜光中，除36百千亿佛。这一句经文说明莲花放光，光中化佛，光中化佛这一段有四句，每一句说一桩事情。第一句呢，说数量，光中化佛，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。实际上，这是除无量诸佛。36是表法的，不是数字，都是代表圆满。为什么能出现这么多的佛？这个道理我们无法想象，它是信德。信德里面没有大小，没有多少，没有先后。它是个绝对的，没有相对的，所以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多不二，这是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无障碍的法界。自信在哪里呢？自信就在现前，无处不是，无时不是。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的真心，是我们自己的本心。佛法的修学终极的目标叫明心见性。你能把这个东西找到，这个东西找到就叫成佛了。这个东西找到了，你的智慧圆满了，你的神通道理圆满了，你的德行相好圆满了。怎么个找法？今天尖端的科学发现了，真有这回事情，但是他没得到。这个跟佛菩萨不一样，用的方法不相同。科学家能够找到，是现代科学400年不断的在努力，精益求精，到最近30年才把阿赖耶发现了，这非常了不起的一桩事情。阿赖耶里面三种现象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科学叫做信息。阿赖耶的业相，科学称为能量。这三样东西被发现，可是讲的没有佛经讲的清楚。 啊，这什么原因？因为科学家用数学来演练，发现有这个可能，然后用科学仪器去观察、去追踪，啊，看到了。啊，佛菩萨不是用数学，也没有精密仪器，他怎么发现？他禅定。啊，这要很高级的禅定才能看到。大乘经上常讲八地以上，这个八地是圆教，啊，不是别教，别教的八地没见到，啊，圆教八地菩萨，华严是圆教。啊，跟我们讲菩萨的阶级，一共是51个阶级：实心、实行、实回向，啊，还实住、实地，啊，50个。上面一个等觉，叫51个。啊，这51个等级，前面实性位。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啊，经上常讲的十法界，十法界就是实性菩萨性位啊，这叫凡夫。圆教初住呢，那叫圣人啊。凡圣的标准是用心不同，用阿赖耶就是凡夫啊，阿赖耶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用真心的呢，才叫佛菩萨，才叫圣人。啊，所以初住以上啊，用真心；实性以下的，通通用的阿赖耶，用妄心。啊，用妄心，所以天台智者大师在唐朝时候人。啊，称这个佛就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叫相似即佛，不是真的，很像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虽然用的妄心用得很正，啊，完全听佛的话，依照佛教诲来修行，所以他的心用得很正，很像真佛，啊，但是他还是用阿赖耶，不是用真心。所以叫相似啊。如果把根本无明放下了，他就用真心，用真心呢叫分真即佛啊。他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为什么叫分真呢？他没有圆满啊。他要是圆满了，那就叫究竟佛果啊，那不在这个菩萨当中了，啊，那真正叫成佛了，啊，妙觉如来，啊，把妙觉算上去了，一共是52个位次，啊，你看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八地以上，他看到阿赖耶，对，亲证的，他亲自看到的，不要用仪器。不要用数学推演，他看到了，那就得受用。这个受用可了不起了。我们常讲神通广大，啊，真的是广大。佛告诉我们，这一桩事情，人人都有啊，不是佛菩萨他们专有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每一个人跟释迦牟尼佛、跟阿弥陀佛、跟毗卢遮那、跟一切诸佛平等平等。 啊，那现在为什么不平等呢？我们有烦恼，佛没有烦恼。我们有分别，佛没有分别。我们有执着，佛没有执着。我们有自私自利，佛没有自私自利。就这些不同。啊，我们这些烦恼习气太多了，把我们自信的智慧德相啊障碍住了，并不是真的没有，只是有障碍，它不能现前。只要把障碍放下，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通通现前了，那你就是佛了，啊，就起作用。所以佛法的修行不外乎看破放下，看破了解事实真相，这看破了，真看破了你就放下了。放下什么呢？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是非人我，放下五欲六尘贪嗔痴慢，你就成佛了。佛跟众生没两样啊。啊，这一放下作用就太大了。啊，我们的身体现在是血肉之躯，阿赖耶的境界相。啊，物质现象啊。这些烦恼习气统统放下之后，这个身体自然产生一种化学的变化。啊，我们身体里面阿赖耶的见分全部慢慢淘汰掉了，换新的，换成什么？完全换成性德变现的相分。啊，那个身体的颜色好了。啊，透明的，清净的，一丝毫不染。啊，身体放光，寿命无量，真正无量寿。啊，身体很轻，啊，可以飞行自在。啊，这个时候我们世间有一句话说，心想事成。啊，世间有这句话做不到啊。但是放下之后啊，真做到了。心想事成。想什么，这个东西就在面前。就现前。妙不可言呐。啊，这部经上说得很透彻了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啊，这种奥秘啊，这是佛法的最深奥的地方，居然被今天科学家发现。对我们学佛的人说是有很大的帮助。啊，用佛讲这些事情，我们学了几十年了，总是半信半疑。啊，没听说别人说过，只是佛在经典上讲过，其他地方没听说过。啊，所以这个疑根呢断不了啊。看到最近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也就是最近的30年，1980年以后啊，80年发现原子，啊，那么这30年当中啊，80年90年00年，今年12 32年。这32年进步很快啊，从原子分析啊，再分，不断的再分啊，发现的微中子。啊，微中子实际上呢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啊，物质最小的，不能再小了，这个东西不能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所以佛讲极微之微啊，又叫它做灵虚尘啊，它跟虚空啊是邻居啊，再分就没有了，就虚空了啊，我们怎么知道？科学家发现的微中子就是灵虚尘呢？科学家把它再分，再分真的没有了，跟佛讲的完全相同，这分没有了。那没有了是什么东西出现了？啊，科学家看出来了，是念头的波动现象啊，这个把物质问题搞清楚了。物质是什么？现在大家知道，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，它不是真的。我们今天看到物质现象，好像是真的。啊，其实这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一合相。一就是微中子，微中子很多微中子聚集在一起，啊，成了一个现象，被我们看到了，被我们听到了，我们接触到了。要是单独一个微中子呢，你没有办法感觉它存在。啊，这是佛经上常说的五蕴皆空啊，心经上念的观自在菩萨，观自在菩萨是等觉菩萨啊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那是照见什么？就是照见微中子。这心经这个讲法就好讲了啊，以前我们讲不出来啊，很不好懂啊啊，这是科学，近代科学，我们很感恩它啊，让我们对佛经上这种最深奥的地方啊，我们明白了啊，我们这个明白超过他们。啊，他们不能得受用，我们不能得圆满的受用，但是也得了小部分的受用，这个受用自在啊。真的，像观世音菩萨所说的，度一切苦厄，了解事实真相啊，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你就平安度过了，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啊，我们可以得这个受用啊啊，今天世界说灾难很多，我们可以不受这个灾难影响啊，你了解事实真相啊啊，像佛菩萨那样受用我们得不到，我们功夫不够，我们今天这个受用说信心坚定了，不动摇了，愿心恳切了，我们一个方向一个目标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清净阿弥陀佛啊，极乐世界 是个修行的大道场。啊，最理想的一个修学道场。啊，也是最理想的居住环境。啊，你看这个光中化佛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再看底下这段声香殊特。啊，声色紫金相好殊特。啊，这就是刚才所说的。啊，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身体自然起化学作用，体质改变了。啊，将阿赖耶的相分转变成自信的相分。啊，我们今天是心心识变。六道轮回的众生呢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识就没有了，只有心现，没有识变。心现的那一份是法性身，是法性土，跟这个肉身完全不一样。啊，这个肉身的能量是要我们向外采取。啊，每天从饮食，啊，从阳光，啊，从空气，从大气里头吸收养分。啊，如果是发性身呢，不需要。发性身的养分是来自自信。啊，永远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啊，身体的这个相，虽然是很高很大，但是它很轻，啊，一丝毫压力都没有。啊，健康长寿，无量寿。啊，佛像声色紫金，金中最殊胜的相好殊特，紫金是紫摩真经色身。啊，我们在四十八愿学过相好观经书。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，我们这个世界，啊，古印度，他们对于人相啊，有个标准，这个世界大富大贵，啊，帝王的相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啊，所以经常常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那是以印度人的标准，极乐世界的标准不是的。极乐世界标准是有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，啊，八万四千。随性好，古云殊特了，太殊胜了，太奇特了。阿弥陀佛是这样想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每一个人，无论你从哪里去往生的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通通是这个想。跟阿弥陀佛相同的，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 不是这个身体，这身体丢掉了，不要了。啊，俗话说，灵魂去往生。在佛教不说灵魂，说灵性。灵性是自己，真正的自己，灵性到里面往生，生到莲花当中。这个莲花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。啊，莲花也是我们自己自信变现的，自己自信变现阿弥陀佛加持。啊，在莲花里面，莲花没有开，莲花里头产生不思议的蜕变变化。啊，就像蚕，好比蚕，你看蚕吐丝结成茧，它在茧里头，在茧里头就产生蜕变。啊，变成像蝴蝶一样，变成飞蛾，它出来了。啊，整个产生变化了。那我们这个变化就在莲花里，莲花没有开，莲花一开之后，神像啊，跟阿弥陀佛像完全一样。啊，也是八万四千像，每一个像有八万四千。随心好，不可思议 啊！你看光中化佛啊，夜夜光中啊，化无量亿佛了。每一尊佛的像都跟阿弥陀佛相同啊。我们到极乐世界，我们的身像跟阿弥陀佛一样。人人都一样，那都认不得了。大家在一起，哪个是阿弥陀佛？啊，这个没有关系，你有神通，你有智慧，决定不会认错。虽然相貌完全相同，你知道。啊，为什么极乐世界会有这样奇妙的境界？这是阿弥陀佛啊，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参访了111个佛国度，221亿啊，这是表法，都是表圆满的，就是十方诸佛刹土他都去访问过，都去参修过，看到诸佛刹土众生心不平，烦恼很重，相貌好的就傲慢，相貌不好的就自卑感，啊，觉得不如人，啊，生这么多的烦恼，所以他就发了个愿，将来他的这个道场国土相貌完全相同，那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了，大家都平等，都一样啊，皆大欢喜啊！啊，发这样的愿呢，这个愿果然成就了啊，在莲台里面就让你产生变化。啊，我们现在讲化学变化。莲花一开的时候，你的身相跟佛一样，你看到所有的人通通都是一样的相。啊，生欢喜心啊，生清净平等心，不生烦恼。啊，这个我们要感谢阿弥陀佛了，不失他的加持。不可能有这个境界出现啊，这不可思议的境界。那么夜夜祝福呢， 又放百千光明。啊，佛又放光。啊，一层一层看到这个地方。要用数字来说，没法子计算的。啊，佛放光。放光做什么呢？放光说法。啊，底下第四段，化佛说法，说微妙法，普为十方啊，说微妙法。什么是微妙法？一切法里面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世现成道啊，那一年他30岁。啊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了，放下就成佛了。啊，自性里头圆满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统统现前。啊，这开始教学，教了49年。释迦牟尼佛79岁圆寂的，好老师啊！49年没有听说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放过假，没有，每一天教学，从来没中断过。啊，我们从这桩事情来看，我们就晓得了，佛教是教育。释迦牟尼佛要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他是什么身份？他不是宗教，与宗教没关系，他是教育家。啊，用现代的话说，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。啊，他教学不分国籍，不分种族，不分信仰，只要你肯来学，他就会认真教你。啊，他教你的是什么？教你是微妙法。啊，这个微妙法有上中下三等。啊，就好比我们学校，佛有小学，有中学，有大学。啊，确实是如此。啊，最初12年讲阿含是小学。啊，奠定基础。啊，扎根教育。12年之后讲方等，好比是中学。8年，啊，这两个加起来20年了。20年之后开始讲般若，般若讲了22年，我们就晓得，这么长的时间，讲这个科目，这个科目是佛法里头主要的科目，啊，最重要的科目。就在这个22年，啊，跟我们讲什么？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就是今天讲的科学跟哲学，啊，佛法的精华这两样东西，科学跟哲学都讲到登峰造极。啊，现在。被科学家发现了，啊，佛经里头有这么多好东西，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20年、30年之后，佛教不属于宗教了。科学家接受了，是什么呢？高等科学。啊，科学跟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都在大乘经里头。啊，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？啊，现在科学跟哲学用的方法不行，它方法错误了。啊，它的方法没有办法达到最高层。最高层的方法要用禅定。啊，也就是不能用心意识。啊，设法界的众生都用心意识啊。啊，心是什么呢？心是记忆。啊，你看你所学的东西你记得。好的你记得，不好的也记得。啊，记忆是阿赖耶，叫藏识，就是资料库。你眼见的耳听的都在那里存档。啊，这是心。第二个是意。意是什么？你能够思维，能够想象。啊，这是意识。啊，第三个呢是意根。摩纳，他执着。啊，这个东西是染物，摩纳是染物。啊，但是它的能量也很大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四大烦恼常相随。啊，这四大烦恼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叫执着。身生苦，他执着有更苦啊，身不生苦，他执着身生苦跟这个执着同时起来的有贪嗔痴，叫根本烦恼。根本烦恼叫与生俱来，只要有苦一定有这个三个烦恼：我爱、我痴、我慢。啊，慢就是嗔恚，爱就是贪心，所以贪嗔痴啊，把你的心性染污了，把我身体也染污。把我们居住的环境也染污了啊！现在灾难这么多，佛在大乘经里告诉我，贪心感应的是水灾啊，海水上升，江河泛滥，是我们的贪心引起来的啊，尘灰引起来是火灾，火山爆发，且地球温度上升啊，尘灰心引发的，愚痴引发的是风灾啊，台风、飓风、龙卷风。愚痴引发出来的，傲慢引发出来的是地震啊，还有个怀疑，怀疑就更麻烦了啊，怀疑说信心没有了，对自己来讲免疫系统破坏了啊，你没有抵抗力了。那么对外面境界呢，山崩地陷啊，山高山会倒下来，大地会沉下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怀疑、贪嗔痴慢疑， 造成外面的灾难了。啊，这一些量子力学家知道，但是没有佛法讲得这么清楚。啊，量子力学家知道意念能量不可思议。啊，意念可以化解这些灾难。啊，所以美国布莱登博士专门研究量子的。啊，他在2010年啊，在澳洲悉尼，这世界上有几个知名的科学家在那边聚会两天啊，开了两天会议。我们晋中学院的同学有8个人去参加。第一天听他们的报告啊，量子最近研究的结论啊，我们听得很欢喜，跟大乘经相应。第二天这一天的时间专门讨论2012玛雅灾难的预言，讨论这个事情啊，科学家们的看法正好是一半一半。一半的人认为有此可能，另外一半呢认为未必啊，未必是真的啊，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快要到了，在几个月就到了啊。布莱登博士提出化解的方法，他说的2012并不是地球毁灭啊，而是一种天象，银河对齐啊，这一天银河的中心是黑洞，有非常巨大的引力，连光都被它吸收进去啊，那就银河中心太阳这边是地球，排成一条直线，这样的天象大概26000多年有一次，我们很幸运碰上了啊。那么大家知道这银河核心呢，这个黑洞啊，能量非常大啊，它肯定会引发太阳的风暴啊，把太阳风暴得拉起来了啊，那是个很可怕的现象。那这个风暴呢，怕它影响地球啊，当然这个第一个让这些科学家了解，我们在太空当中现在有很多卫星，这个风暴会把这些卫星全部摧毁啊，地球上通信系统乱了啊，飞机跟轮船找不到方向了啊，会产生这个问题。第二个呢，更严重的磁极产生变化，就是南北极啊，会因此产生变化，这个变化会带来很大的灾难啊。如果南北极变成赤道了，赤道这边变成南北极了啊，地球上气候改变了，原来生长在寒带的，它适合寒带的 环境，一下变暖了，它不适应。生活在热带的这些动植物，它习惯在炎热的时候，现在变冷了，它也不适合，所以大量的物种会灭亡，会产生这种现象。阿尔布莱登博士他提出的，只要地球上的居民真正觉悟了，从现在起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他得讲三句，就能把这个灾难化解。纵然不能化解呢，也会大幅度的减轻，对人类不会有严重伤害。所以念力也，念头啊，纯净纯善的念头可以化解灾难，可以带给我们自己健康长寿。说得很有道理啊。那么我们地球上居住这些肯听话吗？能回头吗？地球上居民70亿，几个人听话，几个人回头？这是事实啊。我们忧虑这桩事情。科学家提出我们一个数据，地球居民人口的总数1%的平方根就够了，那我们就算70亿人，1%的平方根不到10000人，大概8000-9000人了。世界上能有8000-9000人，就算10000人吧，能够回头是岸，就能挽救地球。谁能相信？70亿人造业，10000人能救他们？这10000人是什么人？这10000个善人呐，心地清净呐，纯净纯善呐。布莱登讲的没错，这10000人不好找啊，到哪里去找啊？可以相信，我们中国古谚语有着一句话说：“邪不胜正。”心地正直的人虽然少，他的能量很大。70亿人都是邪知邪见，造作都不是善法。他们的心散乱，能量不大。所以1%平方根的人数就能够救这些众生，能够救这些世界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天天在那里讲经，常常提到这种事情，求助于真正信仰宗教的人，希望在宗教信仰里面去找10000个人，不必聚在一起，在世界上各地 都没有关系，只要我们真正能做到啊，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对这个世界就有帮助。啊，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不少。啊，特别是虔诚的佛门弟子。啊，虔诚的其他宗教的信徒。真正发现舍己为人，啊，自己什么样的苦难也无所谓，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，啊，教是经典，不学习经典，那你一无所知，啊，你就没有能力辨别真妄、邪正。是非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那换一句话是，你就没有这个能量。啊，每一个宗教都要回归教育，都要认真学习经典，而且要互相学习。啊，互相学习能提升自己的宗教。啊，把心量脱开，包容一切，啊，这就对了。所以微妙法啊，有初级的，有中级的，有高级的，啊，最高级的，最究竟圆满的这个微妙法呢，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啊，这是讲到究竟处了啊。我在过去十几年都讲《华严经》啊，2010年看到灾难多了，我把《华严经》停下来。专讲无量寿经啊，这个经从头到尾讲一遍需要1200个小时啊，第一遍讲完了，接着这是第二遍啊，1年讲一部啊，1天4个小时要讲300天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抓紧时间了啊，这个第二步希望在今年10月讲圆满啊，目的是帮助化解灾难啊，降低灾难啊，我们与电视机前面的同学，与网络前面的同学啊，还有不少同学在听光碟，我们同心同德啊，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将这个功德回向，祈求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啊，灾难化解。啊，对自己也无所求。啊，灾难的原因我们很清楚。 啊，恢复到安定和谐的局面，我们这一生看不到。天下太平，至少得200年以后会看到。啊，我们要世世代代努力，把这个微妙法呢传下去。啊，趁着现在科学技术发达，利用这些工具努力地去宣扬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也有可能大灾难当中啊，科学会衰退几十年。啊，可能到那个时候电没有了。啊，我们的生活跟电的关系最大了。啊，电没有了。啊，头一个煮饭成问题了。电没有了，水就没有了。住在高楼大厦怎么办？啊，电梯不能动。天天要爬山，啊，这些问题都应该要想到，啊，所以书本还是非常重要，啊，到没有电的时候，读书可以啊。啊，像光碟听的这个都没有了。啊，要认识微妙法，最极微妙的就是这部经。我学佛60年，讲经54年，我给大家作证了。啊，一切经当中，一切法门当中，只有这部经能帮助我们，能成就我们。啊，其他的经是很好，要断烦恼，要消业障。断烦恼消业障，谁能做得到？啊，这个经的好处，不需要断烦恼，不需要消业障。叫待业往生啊，他的条件很简单。第一个，你真正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。第二个，真正发愿，我要求生净土，我要亲近阿弥陀佛。第三个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行了。啊，这个我们都做得到啊！啊，这三个条件具足了，稳稳当当往生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做这个注解的人非常了不起啊！这个注解是集注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是他自己写的。啊，他汇集了83种经论，解释这部经，还有110家古来的祖师大德的著述，所以总共用了193种。资料啊，啊，提供给我们大量的参考资料，啊，帮助我们理解这部经典。 啊，用六年的时间呢，编辑成这部注解，真的是稀有难逢啊！啊，没有这么多的资料，参考资料，我们对这个经文了解就不够透彻。啊，我们的一根不能拔出。啊，我们用这么多资料，再用现代科学家的研究报告，啊，跟经论对照起来看，就明白了。我们所疑虑的地方就断掉了。啊，时间不多，抓紧时间，认真努力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这一生没有白过啊，这一生有大成就啊。啊，化佛说法第二段，难离正道。啊，如是诸佛，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。啊，这是什么利益了？对一切众生无条件的帮助啊，无条件的付出啊。这种恩德比父母恩德还要大啊！我们要以感恩的心、真诚的心、清净的心来接受啊！但是今天去找这种三种心的人很难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对佛法不认识啊，对他不认识，怎么会生起真诚心？怎么会生起恭敬心？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是我们把传统文化，传统文化里头有佛教、儒释道三教。疏忽了200年了。清朝末年，慈禧太后执政，啊，废止宫廷里面讲经教学，啊，在慈禧之前，清朝历代帝王。在宫中啊，是经常不断礼请儒释道啊三家。现在讲是专家学者到宫廷里面去讲学啊，帝王、并非、文武大臣都来听课啊，他们懂啊。啊，慈禧太后把这个废除了。啊，自称老佛爷，把诸佛菩萨圣贤都摆在一边。啊，他坐在当中了。啊，这个表法不好。让天下人看到的时候，对圣贤、对佛菩萨信心呢，慢慢就淡薄了。啊，随到满清最后的100年，佛教还有讲的，没人照做了，衰了。 满清亡国，民国建立了，不但没有人学，连讲的人都没有了。啊，现在两百年了，所以今天大家对传统文化没有信心，对佛教不认识，这个决定不能怪现在人，丢掉两百年，七八代了啊！所以佛在这个经上有一句话说：“先人无知啊，父母、祖父母、尊祖父，他不知道啊，不涉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没人讲给你听。”殊无怪也，今天你做什么样的错事都要原谅你，不能怪你。为什么？没学过，你完全不知道。啊，去安定现在社会整个世界的，确实只有孔子中枢之道啊，能把它稳定下来啊，稳定下来下来之后要好好学习，不好好的学永远不知道啊。我最初跟方老师学哲学，要以百分比来说，我不过是顶多吧二三十分的真诚恭敬啊，一半没有啊，啊，只有二三十分的真诚恭敬呢。啊，老师就特别照顾，那由此可知。学校里读书的这些学生们大概只有两三分的真诚恭敬啊，那我这个真诚恭敬比他多十倍，但是跟古人比我们差远了，古人真诚恭敬心可以及格至少要60%啊，我只有他一半啊，只有他一半的人的时候已经不好找了啊，所以老师特别给我开口啊，每个星期天到他家里去学，不在教学校啊，这是我们对老师感恩的，我们一分钱学费没有交啊。啊，这个课程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，我们才真正认识佛教。原来佛教是哲学，佛教是教育，不是宗教，才搞清楚啊。啊，在那个时候没多久，我认识张家大师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，你想学佛，你对佛要认识，你才不至于走错路子啊。那第一部教我读的书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唐朝人写的啊，叫释迦谱、释迦方志，在大藏经里头。那个时候外面买不到，所以我们找寺庙，到寺庙里借着经书来抄。啊，好在分量不算太多。啊，每一天去抄， 大概一天可以抄一万字。啊，很辛苦啊，辛苦有代价了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又此法已殊胜啊，这个法是佛法，佛法两个字你要懂它的意思啊，法是一切法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用这一个字做懂总代名词啊，佛的意思是觉悟，佛法连起来，对于一切法你都觉悟，你都能够通达明了，这叫佛法。所以说佛法无边啊，真的没有边际啊。啊，这个世间出世间所有的学问都包括在其中。啊，这个世间任何一个大学都没办法跟他比。他东西太丰富了。啊，连今天尖端的一些科学通通在里头。啊，所以这是一门大学问啊。经典大藏经是大宝库啊。这个四库全书分量虽然多，啊，1500册，精装本这么厚的1500册，大藏经才100多册，啊，一部四库全书差不多相当于15部大藏经。但是真正讲内容呢，这一部大藏经的内容超过四库全书，超过太多太多了，不可思议啊！你学这个东西会很有趣味啊，趣味无穷。古人讲的法味啊，佛法的滋味超过世间任何滋味啊，说世味世间的滋味哪有法味浓啊，你只要真正入进去了，懂得了，其味无穷啊，所以它的摄受力量非常强大，像磁铁一样，引力非常强大，强大，越看越欢喜，越看越舍不得放手。啊，这一天不吃饭可以，不睡觉可以，不读经，那这个不可以。他说欢喜嘛，享受嘛。啊，老师把佛法啊，这个佛教哲学介绍给我，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61年前讲的，我在这60年当中，把他这3句话证明了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，也是科学的最高峰。啊，这是今天量子力学家们发现了。 啊，原来他们所研究的成果，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早就知道了。啊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啊，所以个个了安离无量众生与佛正道。啊，佛的正道也有三个阶层，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。啊，初级是阿罗汉，中级的是菩萨，高级的是佛陀。啊，那诸位晓得，佛、菩萨、阿罗汉，在佛学里面是学位的名称。啊，最高的学位是佛陀，相当现在学校的博士。第二个学位是菩萨，相当硕士。第三个学位学士，相当于阿罗汉。啊，所以在佛门里面，人人皆可以成佛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人人都可以拿到博士学位。你只要好好用功，你肯定会拿到。啊，所以三个学位的名称，它不是神，它不是仙。啊，把佛菩萨当神仙看待，那是迷信。啊，那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宗教。佛教它不是宗教，变成宗教了。啊，你看到寺庙里烧香拜佛，那就是宗教。你不能说它不是宗教。啊，他本来不是宗教，他现在变成宗教了。啊，谁变的？不是释迦牟尼佛变的，是我们这代迷信人把它变成的。啊，把它当作神仙看待。啊，对佛菩萨来说，莫大的冤枉。啊，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要像这个社会这一般迷信的时候，我们是不会进门的。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，什么宗教不相信？啊，偶尔看看，这佛的经典才是看不懂。啊，基督教的经典、伊斯兰教的经典看得懂。啊，佛教经典看不懂。啊，文言文写的。啊，那有人讲，我们就懂了。啊，慢慢就体会了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办学，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。啊，他有体系，一点都不乱的。跟着他学习的人那么多，世代相传啊，传到今天。今天看这个样子快要灭亡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真正在经典上用功的人不多了。经典不但要透彻了解，要把它变成生活，你才能享受到。你不能把它变成生活，你享受不到。那变成什么？变成学术。啊，跟我们自己生活生命不发生关系，所以一定要把它变成生活，变成工作，变成处世待人接物。啊，生活在佛陀教诲当中，那个快乐无比，那才叫真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 与贫富贵贱毫不相干。啊，这真落。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我们再看下面的文。以上身险事事无碍，重重无尽，不可思议尽法界。啊，上面这几篇经文啊，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啊，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啊，一般的生活、学习的生活，通通讲清楚、讲明白了。啊，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认识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学校。是修学的道场，它不是一个普通地方啊。虽然称它为佛国土啊，它没有国家啊，国家一定有个领导人啊，天上有个上帝，极乐世界没上帝，极乐世界没有总统，极乐世界没有部长，极乐世界也没有县市长，也没有四农工商，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老师阿弥陀佛，另外一个是学生，这众菩萨往生到那边去的都叫菩萨，他就两种人，很单纯啊，这个要认识清楚啊，他是个校园。这个校园就是一个城市，就是一个国家，它是校园。啊，校园里的老师，啊，阿弥陀佛好像是校长，自己天天上课，啊，帮助阿弥陀佛的十方诸佛，常常到极乐世界去讲经，去开课。啊，所以在那个地方能够有机会见到一切诸佛如来。佛界众莲啊，这跟我讲莲花，极乐世界七宝池里头的莲花，从佛心生。前面跟诸位介绍过，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力的成就啊，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啊。莲花放光啊，光现多佛，佛又放光，说法度生，身显重重无尽啊，重重无尽，在极乐世界是普遍的现象，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，都能看到啊。这个现象，现在科学家刚刚发现。啊，科学的名词叫全息现象，是无尽的。啊，他们用照片来展示这个稀有的现象。啊，我们照一张照片。 他的照片光源是两个激光，两道激光交叉，这样拍摄出来的。这个照片洗出来之后，看不到人像，必须放在激光，一只激光就可以了，照它像就现象。啊，把这张照片剪成两张，在激光底下去看呢，每一张都是完整的，没有欠缺。啊，分成四张，每一张还是完整的。把它剪碎，分成100张、200张小点，再去照，里面还是完整的，永远是完整的。啊，这也是最近被科学家发现。啊，叫全息照片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佛在经上说，一微尘里都有世界。啊，佛讲毛端，我们人身体上汗毛，汗毛端最小的了。啊，这个物质环境里面最小的呢尘沙，啊，再小的尘沙，啊，甚至于讲到极微之微，现在讲到微中子，啊，那么小不能再小了。微中子里头有什么？有整个宇宙的信息，啊，就像全息照片一样，它是完整的，一样都不缺，啊，所以佛经上常我们常念。华严经上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我们会念，真正意思体会不到。看到科学家全息的这个报告，我们明白了。啊，就是那一点里头，它有整个宇宙都在里头。啊，整个宇宙的信息跟色相一丝毫都不缺，奇妙啊！所以佛说这是不可思议，你没有办法想象，你也没办法说出，太奇妙了，叫微妙啊！这微妙法了啊！这是事实真相啊，被现在科学发现了。啊，我们对佛所讲的话就一点不怀疑了。啊，知道是我们程度不够啊。如果我们修到八地菩萨，这所有现象你都是亲证的，你完全亲自看到，啊，不是听佛说的，你所见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跟佛所讲的完全一样。啊，把佛所说的一切经教通通证实了。我们再看下面文，又因著言如是境界，非仅示现妙相而已，而实具有无边妙用。这是作用啊，它不是没有用的，不是叫你看到这个幻象，啊，它真有用。啊，起作用呢？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，微尘里面有世界，世界没有缩小，微尘没有放大，微尘里面有世界，这就是什么？大小不二，啊，小中可以含大，啊，起作用。谁能到微尘境界里去呢？普贤菩萨。 普贤菩萨到微尘世界里面去参学啊，去供养祝福，去听经闻法啊，在一微尘里头啊。可是我们也晓得那个世界里头又有微尘，那个微尘里头又有世界，重重无尽。这就像什么，我们用两面镜子对照，人站在当中，重重无尽啊。我们在这个现象里都能看出来它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也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拔地菩萨就有能力入微尘的世界里头。啊，微尘跟外面完全一样。啊，那是融入一个点了。点里头无有穷尽。啊，中国古人那时候佛法没到中国来，说了两句话：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这两句话是怎么说出来的？重重无尽就是小而无内，所以我们心里头有怀疑，中国古圣先贤里面肯定有佛菩萨再来的，他才知道这些事情啊！啊，这一桩事情我请教过李老师，啊，老师告诉我，理上说得通。事实上没证据啊，他没有宣布他是什么菩萨再来的啊，没宣布，所以事实上没有证据，理上讲得通。诸佛菩萨在这个世界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啊，应以什么方法来教导，他就用什么。活活泼泼啊，怜悯一切众生呐、啊！佛菩萨知道众生呐、啊，是怎么回事情啊？众生不知道佛菩萨啊，佛菩萨决定不怪众生，而且知道众生跟他是一不是二。所以他一定会帮助众生成佛，帮助众生回头啊！所以这样热心教学啊，我们在这个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天天教学，没有中断。我们再看下文，而摄具无边妙用，摄微妙法，安利众生于佛正道啊，正是真摄之力啊。这个经上讲三种真实，第一个真摄之机，第二个真摄智慧，第三个真实的理由，就是讲三种真实啊，故知此皆真实智慧之所开显，习是真实之际无为发生。 这就是重重无尽啊，光中法化佛，佛方光明啊，光中又有佛，佛方光度化无量无边众生。慧疏云：凡西方净土啊，凡是说西方极乐世界，以莲花为佛寺，故一名莲花藏世界啊，莲花藏世界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莲花代表清净不染污。啊，这是代表我们每个人的心性，我们的真性，我们的灵性从来没有被染污过。啊，莲花生在池塘里，根在泥土里头，那个泥土啊，就代表六道轮回，那是染污的啊。但是莲花的茎是在水上，水当中，水代表清净，代表四圣法界。花开在水上，代表什么呢？染尽两边都离开啊，离开染污，清净也离开，它长在空中，表这个意思啊，这叫真清净啊。小本观经，小本是阿弥陀经跟观无量寿经，这两部经里头都甚说持，对于这桩事情讲的很多，讲的很详细啊，精进。这个精进呢，是指康僧铠的一本啊，不是这个会集本。啊，康僧铠的这个翻译的本子，亦以此戒一真庄严。啊，也用莲花放光，光中化佛，佛度众生，以这个做这些大段的总结。啊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依报跟正报的状况。啊，正报是在那里面生活学习的菩萨们。啊，菩萨们就是学生们。啊，菩萨是学生，他还在学习，他们也毕业，毕业就叫佛了，不成菩萨了，成佛陀。啊，他在学的时候没有毕业成菩萨。那么以及修学的环境，生活的环境，啊，做了详细的报告，当知上诸庄严中，上面所说的种种庄严中，亦可由此不思议事啊！啊，像这一段所讲的不可思议的微妙之事，各种庄严当中通通都有。此意甚是啊，这个意思是很有道理的。前诸品中也多显示 啊，有这个现象，经文里头显示出来的，但应了之。啊，我们学习应该要明了，要知道，戒律具体是事事无碍，不可思议法界。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这个境界我们凡夫无法想象得到，它太奇妙了。啊，但是都有理论依据。你要是道理通通明白了，你会感触到，啊，可能有这些事情，你对他了不会有怀疑。再看底下一段，觉真即果，第22，前面念了一个简单的题解，啊，解题，本品总结极乐世界。清净庄严，净智明和，净是物质环境，智这个里面的佛菩萨他们有不思议的智慧啊，智慧跟境界自然融成一体，因果啊，因如其果，果如其因。助往生者，内无取舍分别。啊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我们的妄想、执着、分别，通通没有了。啊，随外面。啊，外感云里分别之境啊！啊，你所感得的是利妄想、利分别、利执着的境界，无分别故，清净平等。那我们就晓得，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？苦难从哪里来的？从执着来的，从分别来的。你能够把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离苦得乐了。啊，天天快乐啊！啊，我们到国外去观光旅游很快乐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居住的酒店知道那不是我的。我只不过住两天而已，尽量去享受它。如果是我的呢，那麻烦就来了，苦就来了。啊，你看那么大的房子。你要多少人工去找打扫它、料理它，啊，还要纳多少税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苦出来了！你看，这观光旅游痛快啊！我们要把这个地球啊当做旅馆，我们是来观光旅游的，这个里头一样东西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我的，你不就很快乐了吗？你看，苦乐就在一念之间呢，那一念不觉，那太苦了。一念觉悟，你真快乐啊！啊，可别把这个地方当作老家了。啊，这是旅馆，啊，是来旅游的。啊，到这个地方来看，钞票很好用， 在这个世界的，离开这个世界用不着了。啊，你要他干什么？要他我都是累赘，要他就走不了了，你永远就都被他拴在此地了，那就苦不堪言了。啊，统统放下，就得大自在。啊，佛在经上做的比喻非常好，把它比作一场梦。金刚经上说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意思就教给我们，万缘放下，你就自在。啊，每一天受用自然的，不要去想它了。啊，你想它，这一天是这么过的，过得很辛苦；你不想它，过得好快乐。啊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好。啊，通通都好。啊，不要操一点心。啊，就佛菩萨在世间，他不操心，他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教化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，那他都快乐。啊，他有智慧，他有方法。啊，慢慢由浅而深，帮助你起如境界。你看，无分别故，清净平等，故为受最上快乐。这个话要记住啊！住真定居，觉真即果。啊，心有主宰，啊，心不散乱了。啊，一个人在一生当中，守住他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去认真学习，学习有成了，把心定在这个行业上，啊，作为你一生的事业，你就很快乐，你会有杰出的成就。啊，日本的稻盛和夫，这个人是经营陶瓷业的，一心就在这上下功夫，啊，不断改进技术。他在全世界成名了。如果今天学这个，明天学那个，学的很多，样样都不能成功。啊，做学问也门，从事哪个行业也是一门，肯定有成就。啊，这个人实在讲呢，书也没有念的什么正好，念的大学都是很差劲的大学，啊，不是有名的，一生完全靠自己努力成功的，啊，我很佩服他。今年应该也有80岁了， 啊，成功的人，细心去观察他，成果在哪里？啊，就是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锲而不舍。啊，我跟同学们说，我也是个好样子啊。书念的不多啊，初中毕业，高中念了半年，啊，这就失学了。以后再没有时间，没有机会去读书了。啊，学校书虽然没有，但是书本喜欢。啊，接受方老师的教诲，他影响我这一生。啊，我从他的教诲当中，我找到了一条路，就是佛经哲学。我找到这条路，啊，告诉我，这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那我求之不得了。啊，我就拼命在这下功夫。啊，遇到张家大师，同一年，跟张家大师认识是下半年。七八月的时候，啊，跟方老师认识大概是正月二月的时候，啊，张家大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，没有见道场，啊，没有做过法会。啊，佛门今天的事情，释迦牟尼佛全都没有。啊，他就是上课。临终修行是个人自己的事情，正是古人所说的“是福临进门，修行在个人”。啊，你自己怎么修，释迦牟尼佛从来不问。为什么？明白之后你自己会了，用不着再指教了。啊，所以世尊只有教学，生活很简单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那一吃一餐饭也不要自己准备，他就托钵。啊，僧团不算小，1000多人。啊，1000多人常随弟子。啊，我们知道，还有临时来的呢。啊，跟释迦牟尼佛几天的，十几天的，一两个月的，不是长期跟他的，我想不会少过1000人。啊，估计他的团体大概是3000人的，这么大团体。啊，生活方式都一样，佛一点心都不要操，啊。这么多人需要什么经费啊、组织啊来管理啊，他不要，统统不要，每个人都能自动自发。一点心都不操啊。如果他盖个庙，他就操心了，不盖庙，不操心。啊，到哪里休息，随便找棵树，树底下打坐去。啊，出家在家都一样。啊，想想世尊当年的生活方式， 啊，确实带给我们是幸福美满。啊，这个幕后住真经句，觉真即果，弥陀本愿究竟圆满。啊，阿弥陀佛希望大家个个都成佛。啊，个个都把自己自性里面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统统找回来，不是从外求的，是里面有的。所以佛法成为内学，经典成为内典，它是向内不向外，内就是向自性。啊，为什么？外面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外面境界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你要找能变的，就不要找所变的。能变找到，你得大自在啊！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